大哥，我不能够在家里再住下去了，我要走。
决心一个人在房里，绝慧走进房来，激动地对他说，天已经暗了，房里闪着灰白的光，电灯还没有亮。决心坐在写字桌前，两手支着下巴颏，默默地望着桌面上的一个小镜框，里面嵌着他和瑞珏新婚时的照片。虽然屋里的光线不能使他看清楚照片上的面容，但是瑞珏的面貌早已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。丰满的面庞，亲切的微笑，灵活的大眼睛，加上两个浅浅的酒窝，似乎都在照片上显出来。他含了眼泪的凝视着，忽然绝慧的声音打扰了他，他调转头看见了绝慧的光芒四射的眼睛。
你要走到哪儿去啊？
决心惊愕地问。
到上海，到北京，到任何地方去，总之要离开我们的家。
绝慧昂然地回答道。决心半晌说不出话，他只觉得心痛，他紧紧地摁住胸膛。窗外树梢上知了一声一声地叫得很凄惨。
我一定要走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一定要走。
绝慧好像跟谁吵架似的继续说，他把两只手插在爱国布长袍的两个边带里，烦躁的在房里踱了几步。他想不到这些脚步正踏在决心的心上。
二哥呢？
决心突然争出了这句问话。
他又说走又说不走，我看他一时走不了，他现在有秦姐，他不会抛下秦姐一个人走。
依旧是烦躁的声音，但是绝慧马上又坚决地加一句，
然而无论如何我要走。
是的，你要走，你可以走，你可以到上海去，到北京去，到任何地方去。
决心差不多用了哭声说。绝慧没有答话，他不明白决心的话里含有什么意思。
那么我呢？我到什么地方去呢？
决心忽然蒙住脸，放出悲声说。绝慧依旧大步走着，他不时用苦恼的眼光看决心。
三弟，你不能走啊！
决心用哀求的声音说：“
无论如何，你不能走。”
他把两只手放下来。绝慧还是不说话，但是他站住不动了，他依旧用苦恼的眼光望着决心。
他们不要你走，他们一定不要你走。
决心用力说，好像在跟谁争辩似的。
哼！
绝慧冷笑了两声，然后严肃地说，
他们不要我走，我偏偏走给他们看。
你又有什么办法走啊？他们有很多的理由。爷爷的灵柩停放在家里，还没有开店，还没有安葬，你就要走，未免说不过去啊。
决心这个时候好像是在求助于他们。
哼，爷爷的灵柩放在家里跟我有什么相干？下个月不是就要开店吗？开过店灵柩就要抬到庙子里去了，难道我还不能走？我不怕，他们不敢像对付嫂子那样的对付我。
绝慧一提起灵柩，他的愤怒就给激起来，他残酷地说了上面的话。
不要再提起嫂子，请你千万不要再提起嫂子，
他不会活着来了。决心痛苦地说，一面带着哀求的表情向觉慧摇手。
你何必这样伤心啊，等着爷爷的丧期满了，你可以另外接一个的，至迟不过三年。
觉慧冷笑道，哎，我不会续弦了，这一辈子我不会续弦了，所以我让太清母把新生的云儿带到嘉定去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决心摇摇头，有气无力地解释道，他的声音好像是从老年人的口里出来的。
那么你为什么让他把海儿也带去呢？
海儿住两三个月就会回来的，你想我们这儿的空气对他这个无母的孩子有什么好处啊？他天天闹着要妈妈，这儿又没人照料他，等到爷爷安葬了，我要把他接回来，我专心教养他，他就是我的希望，我不能够再失掉他，我不能够把他随便交给另一个女子。
现在是这个意思，过了一些时候你又会改变主张的，你们都是这样，我已经见过很多的了。爹就是一个好榜样，妈刚死他多伤心，可是还不到两年他就续弦了。
你说不要续弦，
他们会叫你续弦，他们会告诉你，你年纪还轻，海儿又需要人照应，你就会答应的，如果你不答应，他们也会强迫你答应。
依旧是绝慧的带着冷笑的声音，别的事情他们可以强迫我做，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不答应。
决心苦恼的分辨道，而且正是为了海儿的缘故，我更不能答应。
哼，那么我就用你自己的话回答你好了，我一定要走。
绝慧忍不住扑哧笑了，
决心半晌不说话，然后气恼的说，我不管你，我看你怎样走。
管不管有你，不过我告诉你，等到你睁开眼睛，我已经走了。
绝慧坚决地说，
然而你没有钱。
钱？钱不成问题，家里不给我钱，我会向别人借，我一定要走，我有好多朋友，他们会帮助我。
你果然不能够等吗？
决心失望地问道，
等多久呢？
等两年好不好？那时候你已经在外专毕业了。
决心以为事情有了转机，便温和地劝道，
你就可以到外面去谋事，你要继续读书也可以，总之啊，比现在去好多了。
两年？这样久？我现在一刻也不能够忍耐，我恨不得马上就离开省城。
绝慧现在更兴奋，
等两年也不算久，你的性子总是这样急，你也该把事情仔细想一想啊。
凡事总得忍耐，验两年对你又有什么害处？你已经忍了18年，难道再忍两年就不行？
以前我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，以前我还没有胆量，而且以前我们家里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，现在就只剩下敌人了。
决心沉默了半晌，突然悲声问道，
难道我也是你的敌人？
绝慧怜悯地看着哥哥，他觉得自己的心渐渐地软化了，他用温和的声音对决心说，
大哥，我当然爱你，以前有个时期我们快要互相了解了，然而如今我们却隔得很远，你自然比我更爱嫂嫂，更爱梅表姐，然而我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去摆布他们，尤其是嫂嫂的事情，那个时候你如果勇敢一点也还可以救活嫂嫂，
然而如今太厌了。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服从？你还希望我学你的榜样？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拿这种话劝我，免得我会恨你，免得你会变成我的敌人。觉慧说完就转身往外面走，却被觉心唤住了。觉慧的眼里流下泪水，他想，这是最后一次对哥哥流的眼泪了。
不，你不要走。
觉心蹦出了哭声说，
我们以后会了解的，我也有我的苦衷，不过我们现在不谈这些了。总之我一定帮忙，我去跟他们说，他们若是不答应，我们再商量别的办法，我一定要帮忙你成功。
这时候电灯突然亮起来，他们望着彼此的泪眼，从眼光里交换了一些谅解的话。他们依然是有爱的兄弟，他们分别了，自以为彼此很了解了，而实际上却不是。觉慧别了哥哥，心里异常高兴，因为他快要离开这个家庭。觉心别了弟弟，却躲在房里悲哭。他明白又有一个亲爱的人要离开他了，他会留在家里过着更凄凉更孤寂的生活。决心果然履行了他的诺言，两天以后他又有了跟觉慧单独谈话的机会。
你的事情失败了。
这天下午决心到觉慧的房里去，对觉慧说，两个人坐在方桌的相邻的两边，决心的声音里带着失望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绝望。
我先去跟妈说，妈倒没有一定的主意，她虽然不赞成你走，不过她还不十分坚持，自然她也是希望我们好。她这次对你嫂子的事很伤心，也很后悔，还亏得他同太启母两个人料理你嫂子的丧事，我自己什么事儿都不能做。我带你嫂子还不如带梅啊，我还见到梅的最后一面，我还亲自给梅料理丧事。他又抽泣起来，
姐真可怜啊，
他死了快到三七了。我们家里的长辈除了妈同姑妈，就没有一个人去看过他。吴婶甚至不许四妹到庙里去，好像绝死了，也是一个不祥的鬼。想不到像绝那样的人竟落得这种下场，倒是底下人对他好，不管是我们这房或别房的都去看过他。我每次看见太清真是心如刀割呀，他的每一句话好像都含得有深意，都是对我而发的，都是在责备我，你不晓得我心上多难过。
他说了又流下泪来。觉慧本来注意的在听觉心谈他离家的事儿，然而哥哥却把话题转到了嫂嫂的死，这依旧引起他的注意。他听着，他咬紧嘴唇皮，捏着拳头，他忘记了自己的事情，他的眼前显出一张丰满的面庞，接着又显出一副棺材，渐渐的棺材缩小了，变成了两副三副，于是又换了三张女人的脸，一张丰满的，一张凄哀的，一张天真活泼的。脸的数目突然又增加了四张五张，都是他认识的，后来又增加到许多张脸，但是又突然完全消灭了，他的眼前就只有一张脸，
就是哥哥的被泪珠打湿了的清瘦的脸。他低声质疑道：
我不哭。
他把拳头紧紧地压在桌子上，他果然不曾流下一滴眼泪。屋里静得使人难受。从大厅上传来和尚念经的声音，伴着锣鼓的敲打。过了一会儿，决心叹了一口气，又摸出手帕把眼泪揩了，然后慢慢的继续说：
我本来说着你的事情，谁知道把话扯了这么远。
他想笑，却又笑不出声来。妈妈她也不能够做主，她喊我去问三爸，我跟三爸说了，他严正的驳斥了一番。他还骂我不懂礼制，说至少要等爷爷安葬了才可以让你走。丁堂里面还有别的人，他们都附和三爸。陈姨太还说了些讥讽的话，还提起前次捉鬼的事情。他隐隐的暗示说，爷爷的死跟你那次的举动有关系。不过他还不敢明说，而且也没有人公开附和。
哼，就是大家公开附和，我也不怕。
觉慧冷笑道：
好啊，且看他们怎么对付我。
对付你？
决心继续说下去。不会的。不过他们又多了攻击我的材料了。他们不会对你怎样，他们不许你走，大概也是因为我的缘故。他痛苦地烧着头发。他们还说路上不太平，坐船起旱都危险，遇到蚌壳更不得了。他们又说上海地方太繁华，你一个人到那儿去会学坏的。又说送子弟进学堂是很坏的事，爷爷生前就拼命反对。又说上海的学堂里习气更坏，在那儿读书不是做公子哥就是做捣乱人物。总之啊，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了不少的话，其实不过是不要你走。而且据他们的意思，不仅要等着爷爷安葬，而且要你永远不走。
你想我就永远不走吗？
觉慧猝然问道。觉心半晌不作声，因为他正在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他知道觉慧一定要走，而且自己已经答应过帮助他。他沉吟地说：暂时不走也好啊，明年春天涨水时候走还不是一样。觉慧站起来，他捏紧拳头在桌子上猛一击，坚决地说：
不，我一定要走，我偏偏要跟他们作对，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要做一个旧礼教的叛徒。
他说完在房里走了两转，口里只顾念着叛徒两个字，似乎不明白这个意思。然后他走到写字台前，拿起决心刚才带来的石印的通知开店日期的附文，把复印在后面的三叔起稿、四叔手写的祖父的行述翻了两下，气恼地说：
哼，净说漂亮话，读书而后明理，勤俭所以持家，我们家里头哪一个明理啊？
决心连忙说：
哦，这是刚刚印好送来的样本，你不要撕啊。
觉慧笑了笑，把副文放回到写字台上去，说：
哼，你怎么会以为我要撕烂的？
然后他又问觉心道：
哎，你的意思怎样？
我劝你还是等到明年走。
觉心望着他，哀求般的说：
不不，我自己有办法。
觉慧固执地说：
你不赞成，你不帮忙，我还是要走，我永远不要再看见你们。
他又在房里躲起来。
决心抬起头，痴痴的望着绝慧。过了一阵，两眼忽然发出光来。他用他平日少有的坚决的语调说：“
我说过要帮忙你，我现在一定帮忙你。我做不了的事，你可以做，我们秘密进行。你不是说过有人借路费给你吗？我也可以给你筹路费。”多预备点钱也好，以后的事儿到了下面再说。你走了，我看也不会有大问题。
真的，你肯帮忙我？
绝慧走到决心面前，抓着哥哥的膀子，惊喜的大声问道：“
嘘，轻声点，不要给人听见。你千万不要告诉人说我帮忙。你走了，我可以推口说不晓得。”你还可以写一封信来责备我，他们更不会疑心到我身上来了。详细的情形，我们等一会儿找个地方来慢慢商量。哦，到花园里头也好，这儿谈话还有点不方便。
决心认真的小声说：“